那么供食这个肉类。那么为比丘而杀的，其他的七众弟子啊都不应该吃。他是为某一个比丘杀的，其他的比丘也不应该吃啊。那么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斯查摩那啊，这出家五众都不应该吃。那么在家二众男女居士也不应该吃，都不应该吃啊。那么乃至呢为优婆夷而杀啊，就说呢啊，假使呢为比丘尼而杀啊，那么同样的也是其他七众弟子不应该吃。那么乃至呢为优婆夷就在家女居士而杀的，那么其他七众弟子啊也不应该吃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虽然是为一众而杀，但是呢七众弟子啊同样啊都有受佛戒啊，所以意思是相通的，所以应该呢也不能够吃啊。那么在僧伽律呢里面有提到可以吃三种的净肉啊，三种的净肉，就是呢这个肉啊它是啊不见为我而杀，不闻为我而杀，不疑为我而杀啊。不见，你没有看见啊，没有看见说诶这个是为我而杀的啊，在杀的时候你没有看见。不闻，正在被杀的时候你没有听到啊，比方你没有看见，但是你听到诶那后面怎么有一只鸡的叫声啊，哦那个是为你而杀，没听到啊。那么现在不闻就是没有听到。还有呢不疑，没有怀疑啊，你去的时候就是这样，哎呦那么前天那一条牛去哪里了啊，那么现在看到一盘牛肉哦，就恐怕怀疑啊，这是居士啊为你准备的啊。那么如果不见不闻不疑为我而杀啊，那么这个叫做三净都是可以吃的。但是呢虽然是如此，不过啊那么还是啊相同于啊是禁止折断的。为什么？因为啊这个里面有一个主要的关键，就是不是为我而杀啊。那么现在呢虽然你没有看见没有听到没有怀疑，但是很可能啊那是为你而杀的啊，所以也不应该吃啊。那么我们如果讲的范围广一点的话，那么刚提到呢为一众而杀，其他七众啊都不应该吃。那么这位居士他主来是要自己吃的，他也是佛弟子啊，所以你不能够去吃他了啊。当然这是在佛事的时候啊，最初的时候还有说到可以这个吃肉啊。那么当然现在南传国家他们还是有这样的情形的 啊他们还是可以脱荤的啊。那么这个是部派啊他的看法不同啊，但是我们去那边呢、啊、就不太习惯了，是不是啊？去那边呢、啊、就是啊看他们吃那个不是很习惯啊，所以最初呢啊去第一次啊跟着庆儿上去那边呢、啊、受这个正义戒比丘戒再受一次，那么受完之后、啊、就随着他们的生活去托钵了，因为那时候十几年前啊刚出家啊，那么去泰国啊感觉到啊这个不同的这个传承不同的部派啊，那么有不同的修学方法，那么内心也很向往啊。这个佛寺那个托钵的情形很好啊，所以清晨起来啊，就是我们受完戒之后啊，那么他就教我们要怎么样正确如法的托钵啊，这个三衣都要搭在身上啊。那么走的时候呢，就看着前面呢 啊那么目不斜视啊那么眼不乱看啊那么就走着前面。那么假使哎这个余光眼睛的余光哎知道前面啊这个有居士啊要来这个供养啊，那么你就停下来啊。那么他们居士很虔诚的啊，那么就是蹲下来，他们鞋子都脱掉、啊、我们所以脱钵的话这个比丘啊都是打赤脚的，他们平常是穿拖鞋啦啊。那么出去脱钵的时候正式的场合都是打赤脚，就跟佛寺的情形一样，比方绕佛绕塔都是打赤脚啊，那么脱钵的时候也是打赤脚，那么三衣都要穿在身上啊，那么这样子沿路脱钵啊。那么这个在家就是男众女众都好啊，那他们要脱钵的时候哎要供养的时候他们会蹲下来啊，那么就是把饮食啊倒给你啊，啊那么倒完以后啊，那么最初是站着、啊、站着倒给你了，然后倒完以后他还蹲下来，蹲下来就请你回向咒愿给他啊。那么最初去啊也很新鲜啊，因为没有脱过钵啊啊。那我记得是在曼谷那个城市啊，就出来脱钵，一脱哎呦一倒进来一条鱼啊，说一条鱼怎么吃呢、啊、当然不能吃啊 啊，那么要煎要煮要炸啊，不过他们都是煮好的啦啊，那么我们就沿路拖了很多东西啊，几乎都是荤的啦啊，那么这个只有什么可以吃呢？大概只有甜点我们可以吃，甜点是素的啊，那么甜点啊类似果冻这样的啦啊，还有这个饭啊，饭可以吃，其他菜都不能吃啊，因为都搅在一起了。那我们吃什么呢？当然我们不是只有吃饭，因为去那边20几天了，如果只有吃饭就回不来了啊，那么还要配点菜，所以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啊是这个那边有华生，华生，华生就是台湾去的这个法师啊，那个叫华生啊，啊，那么他这个准备啊，啊，那么协助我们受戒啊，乃至啊托钵啊，啊，那么等等的情形，啊，所以这个当地的这个华生呢，他有认识一些居士，有一居士是台湾过去的啊，那么是华人就是华裔啦，算是这个华侨，啊，那么我们是托完以后呢。啊，那么回到这个寺院以后啊，把拖的东西全部都倒出来，啊，那么等到真的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开一个小车子过来，啊，里面载很多的素食，那我们再拖一次，啊，在这个车子上再拖一次，啊，这样过着这个托钵的生活，一天就拖两次，一次啊是这个实验的练习的，那么一次才真正的要吃的，啊，那么那个早上去托钵是享受一下那个味道了，啊，因为清晨起来觉得那个气氛不错。啊，你们到南山去啊，就是大概6点多，清晨6点多，啊，那么这个阳光啊，慢慢的啊，这个照出来，那你就看到一个一个出家人，啊，身上穿着这个袈裟，啊，这个橘黄色的，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咖啡红的，啊，这比丘就拿着钵，那他们威仪都很好，啊，那么一个一个这样出来啊，那么托钵，那又看到这个在家居士很虔诚的供养，感觉到很不错。啊，那么就是去体验一下那个托钵的生活，但里面的大概都不能吃了。好，那么这是说到这个南传的这个情形。好，那么这里提到呢，啊，为一众而杀，其他七众啊，啊，那么也都不能吃的。啊，那接着呢是第二段，赤学往时，啊，何次学佛的人罔顾时宜，而不了解真正的佛法。啊，那么底下分两个部分，首先明学界，说明啊，这个有学界的人，他是怎么样去啊，面对处理的。今学界者多不识之，与中国大圣僧同立。啊，那么这个现在有学界的人，这个学界的呢，指的是祖师，我们中国的祖师，啊，那么大多啊都不吃肉的。啊，大家都不吃肉的，那么这跟中国的大圣僧是同样的情形，比例相同。啊，那么中国指的是印度，印度啊，跟印度啊学习大圣佛法的出家人是一样的。那么在印度呢，那些学大圣教法的出家人呢，啊，他们都是依着《梵网经》《楞伽经》《涅槃经》等等的制定，啊，那么所以啊也不吃肉。也就是呢，既然啊修学啊这种大圣的教法，就是呢。我们要晓得以慈悲救济众生为先啊，那么哪里有说啊啊这个行使大圣教法而来杀生的啊，这是不相应啊，也不对的啊，那么这是有真实学界人是这样子去做的啊。接着指斥啊，那么指出啊呵斥这个非法的情形。有学大圣愚者，用酒肉为行解，则大小恶教不收，自入徒儿行内，天魔外道尚不食酒肉，此乃阎罗之降力耳。啊，那么有的 啊学习大圣教法，那么就是啊，就好像啊这个婴儿啊牙牙学语一样，不自懂，啊，那么跟着说而已。啊，那么他学习大圣教法，就说到啊，啊，那么酒肉啊是他的解行二门。那么这行啊，就是他这样做啊，不会感觉到羞耻惭愧。那么解呢，他就执着而不疑惑，认为啊这样做是对的啊。那么以酒肉啊喝酒吃肉呢作为他的解行啊，所谓的这个酒肉穿肠度啊，佛祖心中坐啊。那么这是济公的境界啊，不是你的境界啊。那么他能够实现啊种种的行动，但是你不行啊 啊，你怎么心中做呢？啊，那么就认为这是不着相啊，啊，那么事实上啊，自己的程度啊还没到达那个地步啊。那么这样情形呢，大小二教不收啊，那么大圣小圣啊这两个教法都不接受的，大圣教法没有问题。那么小圣呢，就前面我们刚刚所提的升起律啊，那么也不接受你这样的观念的。那么自己啊就进入了这个徒儿的行列啊，那么这个屠夫的这个行列了啊，那么你好像啊也有一份啊，你好像也是屠夫一样啊。那么天魔外道尚不食酒肉啊，我们晓得呢啊，这个天魔外道上下也不喝酒吃肉的啊，像这个天魔他的果报呢是非常的殊胜，也很殊胜，他能够到这个天界上面去啊啊，那么他的果报殊胜，为什么呢？他在因地啊，有时候这个清净的因啊。你看这个天魔，这个天魔啊，他是处在啊这个欲界天的第六天，很高的一层天，六欲天的第六天。那么天的果报是殊胜呢、啊，那么他怎么会是魔呢？主要就是他内心的状态不同，他在因地当中也修了很多的福报。比方呢，他曾经啊这个受持过八关斋戒，还有呢供养过辟支佛，还有啊这个办过这个五遮大会。那么因此呢，他有这个大的福报力。但是因为他的观念不同，他的观念啊，这个认为世间是实有的，要享受世间的五欲的快乐，所以啊，他的果报就是在天上，就是如此。那么为什么说他是魔呢？他就是会用这个五欲啊去扰乱这个修行人，所以说他是这个魔。但是呢，他因地当中也是有清净的因的，要不然你不可能到天界去的了啊！你看这个造十二业的人，哪有可能到天界去？我们说啊，你要守五戒、修十善，才可能得到人天的果报。所以这个魔王啊，他也曾经修过清净的因福报啊，他才能够投身到天界的。那么他也不吃这些酒肉的了。那么外道呢，这个外道啊修这个苦恨餐风露宿啊，喝风啊，或是自恶外道，自恶外道他连饭菜都不吃了，他还吃肉，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酒肉他也不吃所以我们晓得呢这个喝酒吃肉的人啊尚且啊赶不上天魔外道，那么何况你说你是佛教徒呢那么这是啊阎罗的将吏啊，就是说啊跟这个阎罗王的这个将吏就是他的兵将啊那么这些地府的衙吏啊是同辈的啊，这些鬼族夜叉是同类的，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是次学往时，最后呢是显四分密断啊，说明呢四分律虽然呢没有很明显的说我不能够吃肉，但是呢它的秘密里面啊有隐含啊这样的意思在，不能够吃肉的啊。那么首先呢是自断，世分云若此杀者行十二业，为我故杀，乃至大肆触肉，不得食之，以半句来者心无定主故，今徒者通杀，则依教无肉可食，正断食肉也。好，那么四分律说到，那么假使呢这个杀生的人他行十二业为我故杀，为了我的缘故而杀，乃至呢大肆触肉，大肆这个肆啊就祭拜的意思，那么大肆呢就是祭拜的这个祠堂那么这个古代啊很多的这个祭典它是在祠堂当中举行的那么祭拜啊摆了很多的东西，那么有酒有肉那么为我缘故而杀的这个肉我不能吃，乃至呢这个祭拜的这个肉啊也不能够吃也不能够吃那么律上呢就这样说到那么这个人呢、假使是做十二业的人那么或者呢是常常杀生的人，或者为了我的缘故而杀的， 那么这三种因缘啊，都是属于不清净肉啊，那么都不应该吃的啊。那么所谓的造十二业呢，就是他杀生了、啊，他杀生就十二业了啊。那么这些都不能吃的啊？为什么呢？以半句来者，心无定主故。半句就是他自己啊，这个原本就具足准备好了，那么只要有来的、啊、都可以吃。虽然他内心啊没有一个决定的主人是谁，我们刚刚提到说为我的缘故而来准备的我们不能吃啊，但是呢这个施主啊，有些在家居士啊，他这个他杀了这些动物啊，或是准备肉啊等等啊，任何人都可以吃，那就相对的是为任何人来准备的啊。那么所以内心没有决定要给谁吃，只要有来的都可以吃，那么为一切人来准备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也不应该去吃它。净土者通杀啊，那么现在这个屠夫也是通杀，通杀就是啊为一切人而杀啊。你看这个卖肉的啊，那么他没有说啊我只卖给谁或是谁我不卖，没有的，他卖的时候是一切人来买我都卖啊。所以根据这个观点来看呢、啊，那么依着四分律的教法来说呢，就无肉可食了，你也没有肉可以吃了啊。因为他提到为我故而杀嘛，那么他现在准备的是给一切人来吃啊，谁来都可以吃啊，那么所以你也不能吃了，他就是为你准备的啊。那么正断食肉也，正式的断除啊，那么吃肉他有这个秘密在，虽然没有明显的说，但是呢这个隐含的道理就是如此。好，接着开食。那么怎么样的肉啊开食可以吃呢？律云：若持食善，彼众不为我故，断众生命，如此应食，准此何有得肉而淡啊。那么律上来说道，假使啊这个人他是持这个食善业的，而且啊他终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断众生命，那么这样的肉呢就应当可以吃肉啊。那么根据这个道理来看呢，那么有哪一种肉可以吃呢啊？也就是呢行十善业的人他不会杀生的啊。那么因为十善业第一个就是不杀生，他不会杀生的 啊那么你就不可能吃到这样的肉。还有不为我而故啊，不为我故而杀的啊，那么这样子也不会啊，因为刚刚提到他是为一切而杀的嘛，那你却有一份啊，那么所以呢就没有肉可以吃了。那么或者啊只有一种，就是他自然死的，这个动物啊他是自然死的啊，那么这样肉啊他就可以吃了啊。那么这是指啊有吃肉的这个出家人啊。那就着我们北传来讲，中国的佛法来讲呢，我们是都不吃这些的。好，那么这是第二节引小集智。接着呢第三节通禁诸物。那么不单单呢、啊、禁止这个吃肉，那么其他呢这个新荤的食物啊也都不能够吃的。世超云：嫩茄云，酒肉葱蒜，酒蟹之除，悉不尝之啊。那么嫩茄经就说到了这个酒还有肉，那么还有这个葱啊蒜啊酒啊那么酒就韭菜啦，蟹那么这个蟹啊也不吃的。那么这个蟹啊就是很像这个韭菜的一种那么那个也不能吃的那么都不吃它。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荤菜。在这个《方广经》里面就提到呢，一切食众不得食一切的食物啊里面有掺这些我们都不吃的酒肉葱蒜韭菜啊这些都不吃的。那么楞严经也提到为什么不吃呢？因为啊熟食发淫，生淡增秽。那么这五星的东西呢，虽然它是植物，但是啊你熟吃啊容易发起这个欲念那么生吃的话容易升起我们的这个嗔恚心，所以影响我们的修行因此呢在经里面就提到了那么这个四五星的人啊纵然啊他能够宣说十二部经典，但是呢十方的天仙天人跟仙人都这个嫌弃啊他的这个秀慧，感觉啊他这个讲出来都不清净 都远离了。一般我们讲这个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应该尊重恭敬的供养。金刚经里面有提到，那么不要说演说了，这部经在那边呢、这个天人过去啊都要礼拜供养的，那么何况宣说。但是呢，现在啊，假使啊你吃了五星，虽然呢你能够宣说啊这十二部的经典，但是他们都不愿听的啊，因为这个味道啊嗅秽不堪呐 那么谁来呢？恶鬼来了，跟他、这个气味相同，他来做什么呢？来啊，就舔你的这个舌头，舔你的这个嘴巴，哦，跟他一样哦，他就来了啊。那么恶鬼就来了，所以啊，你就常常跟鬼住在一起了啊。那么你不用呼风唤雨，他就来了，自动的亲近你了。那么你的福报跟功德就日渐的消失啦，那么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了。好，所以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就说到。吃这个葱蒜韭菜的将来啊会投身到这个污秽不净之处，障碍啊修学圣道，也障碍呢投身到人间或者是天界清净的地方啊。那么你吃这些东西啊，障碍你投身到人道还有天界，何况你要到诸佛的净土，我们要求生净土啊，那么这果报更殊胜啊，那么就更不容易咯。那么在这个五星报应经里面有提到，这个七众弟子啊不应该吃这个荤腥的了啊。那么假使呢你吃这个荤腥而来读诵经论呢、还要几罪的，有罪过的啊。那么这个荤腥哪时候可以用呢？它的开源呢、就是有病的时候啊。那么你有病的时候可以开源的啊。那么开源呢、就是你要到寺庙外面啊，那么在居士家服用，就着我们出家众来讲，你到居士家去用，那么满四十九天之后呢，你要用香汤沐浴。香汤是什么？香汤啊，就是用那个檀香啊，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的香水啊、香皂啊，那么就用檀香啊，那么去煮啊，煮好那个水啊来沐浴啊，那么才可以允许你啊读诵经论啊，那么再到这个寺庙里面来啊，这是五星报应经里面所讲的。那么就这律文来说呢，律上是这样制定的，假使啊这个病比丘啊，那么他其他的药啊都没有办法治好，一定要用蒜头，那么也开始他用啊，那么用的时间呢一次啊最多七天啊，那么他可以住在寺庙里面啊，那么但是呢他就要在这个边房啊，就边啊角落的这个房子啊住在那里，不要跟大众啊掺在住了啊。那么这个寺院里面的这些大小便处啦啊、讲堂处啊，就是集合的地点啊，他都不能去。那么七天满了之后呢啊，他在沐浴换衣啦才能够入众。好，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出家人的体性啊比较洁净啊，他尚且啊要如此的做法，何况是俗人在家居士啊。所以我们佛弟子啊，假使要吃这个蒜啊、葱啊，应当啊要谨慎啊。那么是提到葱蒜的情形啊。接着我们看这个小文啊，小字的文。又南山律众严禁禅衣啊，鲁密为开重病，不许折应。好，那么这个南山律啊，那么当中啊有提到严格禁止啊，我们这个出家众还有佛弟子。那么就是啊，这个七众弟子啊，穿这个禅衣，这个禅衣啊，就用禅师做的衣服啦，啊，那么鲁密为开重病，鲁就牛乳或者是羊乳，牛奶、羊奶，还有蜂蜜，蜂蜜啊也不随便吃的啊。那么开始重病的时候、要用，我们才来用，啊，那不需要任意的饮用，这个折啊就是任意的意思。如南山士门张福仪云啊，求读江鲁劫风贼密啊。这个南山啊，指的就是这个宣祖了 啊。那么他的著作啊，里面有个这个士门张福仪这一本啊，那么这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求读江鲁，读就是小牛 啊，你把这个牛啊把它囚禁起来，把它关起来啊，你才能够取这个奶嘛啊。那么就像这个牧场一样啊，你要把它关起来啊啊。那么劫蜂贼蜜，劫杀这个蜜蜂啊，这个取蜜的时候啊，难免呢、啊、都要杀害这个蜜蜂的。那么假使他没有什么因果的观念呢、啊，佛法观念，他就是把这个蜜蜂啊，就是把它杀了，他想没关系，留一部分就好，明年还会有啊。那么再把它蜜啊盗取过来，为什么要盗取呢？因为啊他很辛苦的去采啊啊，那么采回来之后啊，你就把它拿来了，就好像一个人去公司上班赚了很多钱，你就把他钱拿过来，就这个道理啊。那么当然有人说，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听说有一种技术，就是放一些糖给他，那么跟他换，那这样的话好像也不太对啊，是不是？人家赚了一两百万，你就拿一些那个玩具钞过去给他，他说哎，这个跟你交换，这个也不太对啊。那么糖比较不值钱嘛，蜂蜜比较值钱，那当然畜生他比较不懂啊，啊，他不懂这个经济价值，那你以后也是这样啊，以后他也跟你换啊啊。就好像说有人到这个偏远地区去啊啊，听说啊，早期我现在想起来，早期到西藏去，他们有那个绿松石，很珍贵的啊。那他们产地也不少了。那我们这个汉人比较聪明，汉人就是这个汉民族的。他去呢，他去拿什么跟他换呢？他拿那个弹珠玻璃球，他去哇，这个看起来很珍贵啊，弹珠一个一个圆圆的，很漂亮，各种的颜色色彩。那他们也不晓得说这个是在台湾啊很贱价的。那就换那个绿松子，就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这个我们拿这个糖啊跟他换啊，也有类似这样情况的啊。那么所以说啊不太好啊。那么一个是让他失去自由，一个啊就是啊有杀生啊，还有偷盗的这个过患啊。接着过之大者无越禅衣啊啊，这个彼夫屠猎之量啊万计倍之啊。那么这个过失当中呢，最大的没有超过啊穿这个蚕衣，用蚕呢、啊、做的衣服。为什么呢？你跟这个屠夫比较起来啊，这个量啊万计倍之，超过、啊、这个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啊。你这个猎人啊，屠夫啊去杀生啊，他今天去这个打猎啦啊，那么捕这个鹿啊、兔子啊、狮子、熊啊，最多就几只啊。那么杀生的屠宰场当然杀的也不少了啊。那如果是大的动物就比较少，那么鸡也不少啊，几千只、几百只。但是呢，这个蜜蜂啊就不止了，好几千只啊啊。那所以啊，这个杀生的罪也很重。好、啊，诸文至繁，今不为引啊。那么这些文啊里面很繁多，在这里呢我们就不仔细的把它引出来。那么诸位呢，假使要看的话呢，就可以去参考这个世门章甫一当中所说的。上来离诸非法中第四章食肉章尽啊。那么这里面的第四章啊，这个吃肉啊，这一章啊我们就说明过了啊。那这个时间也到了啊，那今天呢、啊、就到这个地处啊。向下文昌复于来日回向。